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开启这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把心交给你。主啊，求神特别来恩待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灵魂体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相信你的恩典就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的心。主啊，透过你自己所感动人，特别是感动摩西所写下来这些话语，主啊，今天早上就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使我们思想，使我们了解你的心意，让我们在看这些旧约的这些经文的时候，不是只是过去的一段历史，乃是与我们今天息息有关的事情。求圣灵再次恩膏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更加敬畏你。谢谢主，也恩膏孩子的心口，让在这里我们说的听的都要同盟一主，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来到了31章，好，生命记的算是后面的。那我们知道生命记是摩西在离世之前一周左右写下来的整个经卷，有点重申神的律法。好，那来到31章，其实从28章开始就很清楚把祝福跟咒诅讲得很清楚，然后一直劝大家要怎样，劝以色列百姓要怎样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好，那不就像亚当夏娃当时的情形吗？所以人在走这条道路常常都是怎样，自己去选择什么死亡的道路，我去选择生命的道路。神都乐意把很多事情清楚的告诉我们，但在这里你会看到神还特别预告他们要写下一首歌，要去预先告诉他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那当然你可能会有疑惑，你都知道会产生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及早帮助他们处理好，避免走这条路呢？好，我们透过经文来了解。好，我们先这个31章大概分成三个段落，从1到8，然后9到13、14节到最后。我们先读第一段1节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二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
好，第一节讲到说，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把那个不能圈起来。他年纪已经大到一个程度了，所以可能行动上他自己也很清楚。当然我们知道摩西的脑筋清不清楚，非常的清楚，甚至也告诉我们说，他120岁死的时候眼睛有没有昏花，没有。耳朵有没有听不重听，也没有，但是毕竟岁数到了，那在地上的日子也差不多了，这也讲到120岁。那我们当然知道摩西生命当中有三大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几年，40年。前40年在哪里？埃及。好，在埃及当王子，但是快乐吗？如果他快乐就不会去打死人表示他心中有很多的疑惑。那接下来40年到他80岁在做什么呢？在旷野牧羊。神透过旷野40年在预备什么呢？到了后面的40年做什么事呢？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在旷野绕40年。你有没有想过说，今天如果你信了耶稣，上帝要带你进入他的应许之地，却带你进入旷野绕了好久，这到底是福还是祸？我们先想一件事情，就好像保罗一样，摩西领受 从神来的启示也好，他跟神的关系也好，你羡不羡慕？羡慕嘛齁。但是他这从他被呼召那日一直到进迦南地之前，这些日子你羡慕吗？不羡慕，不羡慕。但是我们看到摩西的领受，还有他的对待百姓的方式，他的领导的方式，他跟神的关系，他的启示，这些能力是从哪里出来的？旷野四十年训练出来的。这四十年以色列百姓好带吗？一天到晚发生光怪陆离的事情。那你想想看，如果神你是要把以色列百姓带进迦南地，好，他们一开始犯错那也就算，他本来就不好嘛，对不对？所以他需要你带领啊。那你带领他们，他们做了错，十个探子报恶信之后，你说你们在旷野日子一年抵一日，哎，好重哎，你可不可以抵四年就好？为什么要抵个四十年？你知道抵四十年是会让整个心什么？整个心都消化了，整个心都软掉了。为什么要四十年？四十年是不是很重的？如果你今天被判刑罚四十年，请问你的感受如何？我哪知道四十年了，我活着还死了？哎，一定要这么重吗？一定要这么重吗？当然，我们看到说，神是动心忍性，在这四十年当中，其实我上次有讲到，如果他们及早进去，请问你他们会更好还是会更差？会更好还是更差？其实我们刚读到后面有没有？恐怕你们怎样？第二十节，因为我将你们领进我所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了解吗？就是说人的心没有预备好，你承受的应许你会怎么解释它？你会拿它来过什么生活呢？那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到底是你物质上的富足，还是你对神的认识，你跟神的关系，你的整个生命的能力被提升？那生命能力被提升在哪个环境最好呢？顺境还是逆境？但逆境我们不喜欢啊，我们会哀哀叫啊。但是很多时候当你走过去之后，你再回头看，你的生命成熟了，有些事情你就开始怎样懂得择善弃恶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其实人还是怎样，常常心中定义自己要的，就好像一个使坏的小孩一天到晚跟上帝吵，我要糖，我要糖，你不给我糖，这不是肯德基之类的，就开始吵，了解吗？但是上帝就透过环境把整个以色列重新怎样改变他们的心，好，改变他们心。这个过程容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所以120岁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你会想说，哇，好严厉啊，只是第二次击打磐石，没有照着你所讲的应该是要吩咐磐石，结果我击打磐石就被说你不得进迦南地。就像刚刚讲的，亚玲所讲的，那摩西为什么没有抱怨？摩西为什么没有抱怨？他说，啊，反正上帝你是老大，你说了算，就随便吧，反正我吵也没有用，是吗？其实不是。120岁了能多久进去？能待多久？所以他的家到底在哪里？在天上，在天上，了解吗？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对神的认识，他跟神的关系，他的家是在天上，所以他也不用吵说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他曾经有讲，对不对？神有没有发怒？神发怒了，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但是摩西为什么立刻安静下来？哦，我进去看干嘛？对吧？去吃好的吗？去住好的吗？去享受各种珍奇宝物吗？120岁了，突然之间气就断了，什么都没了，那重要吗？那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跟神的关系，了解吗？所以他也不用埋怨，因为神一定带他回天家， 这已经很清楚了。好，所以接下来他就知道说，更重要的事情，他不是花时间跟上帝在那里哼嗨，在那里抱怨， 他要做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立接班人，立接班人。好，我们来看第三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他，继续鼓励他们的百姓，因为他已经知道他离世的时间到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约书亚被拣选是谁说的？是耶和华说的，不是吗？我们看申命记一章，其实就讲到了，好，这约书亚必带领你们进到哪里？迦南地。那约书亚是突然被受命，他就可以去做吗？事实上，摩西有没有早年都带着他？有，神曾经跟摩西推荐谁？迦勒。跟摩西说：“你看看我的仆人迦勒。”但摩西要不要？摩西要什么？要约书亚。所以你知道，跟权柄关系要够好，他就带着你，带着你干嘛？吃香喝辣吗？不，带着你训练，带着你磨练。所以约书亚常常就跟着摩西啊。在以前摩西在会幕的时候，约书亚就在会幕外面在那边守着啊，然后就看到云柱火柱，他里面好羡慕，好羡慕什么？摩西跟神的关系。好，等到摩西离开会幕了，这家伙还是跪在那里不走，你了解吗？他心中有一种切慕什么？服侍神。这种切慕神也看见了，然后摩西又带着他，所以早年就不断的训练他。摩西上何烈山40天的时候，约书亚在哪里？在山下。你想想看，这40天如果是你，你受得了吗？你敢不敢随便乱跑？你随便乱跑，那摩西下来你没有遇到，那怎么办？好，那白天也不能乱跑，肚子会不会饿？会嘛？晚上睡觉能不能？哎，说有火柱，所以温暖。OK， 没问题。你知道，在晚上慢慢的时间，如果你脑筋胡思乱想，会怎样？一个领袖要从控制自己的想象力开始。还有专注在神要做的事情，这是个长时间的训练，容不容易？我跟你讲，很困难的，要你等候神，要你等候人，要你安静，容易吗？很困难。但是他从这里就开始被训练了，所以这段时间当中，神已经在预备约书亚这个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摩西到了120岁，他也正式在众人面前要怎样宣告他是摩西的接班人。所以我们也知道权柄属于谁？神。所以立废君王，君王的权柄都是从谁身上来？从神的身上来。所以如果用人的努力去夺得权柄，请问你有没有用？没有用，上帝不会 promote 你，因为你根本就被你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神拣选谁就拣选谁，神呼召谁就呼召谁。好，所以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这里讲到第四节，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们所灭绝的亚摩利王两王西宏跟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这里就讲到说，你们要思想，今天你们为什么可以胜过这两王？这两王请问你，他们是平凡的弱小的国家吗？平凡国家弱小国家吗？我们知道他的王大不大？是巨人耶。那他们有没有铁器？有没有军队？有没有兵器？都有。以色列人的兵器是什么？锅铲瓢盆，了解吗？他们从埃及出来，你以为他们带很多兵器吗？没有。可是到这里为什么可以打赢？关键点在哪里？神同在。各位，征战胜利就在这里。神若同在，你怎么会输呢？不是兵多兵少的问题，不是器具精良的问题，是神跟不跟你同在的问题。那神为什么要跟你同在？为什么不跟你同在？这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所以摩西写下这些生命记，其实在告诉人，你生命当中最大的福分是什么？神同在，神同在。所以第五节，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好，把交给圈起来，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他们。OK， 这个命令是什么命令？如果你们在那里征战得胜，要将他们全部灭绝。 可能心里就想，哦，加油，全部灭绝。其实这里在教导以色列百姓对待罪恶的方式，对待罪恶的方式，你可不可以容他？通常我们想容罪恶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保留可以犯罪的机会。这就是人性的软弱。所以光来了，黑暗爱光吗？还是恨光？恨光，并不接受这光，有没有？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一开始讲到耶稣的时候，就谈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当被光照的时候，人里面其实想，如果想要继续享受最终之乐，会给自己保留一份位分，去选择听神的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软弱，了解吗？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对付？原因就是教导我们今天的人，对罪恶可不可以容忍？要学习不能容忍，不能学习像以色列百姓有时候也犯一些错误啊，把一些王留下来当什么？邀功吗？炫耀吗？你看这么强大的国家君王都现在当我的奴仆，你看我厉不厉害？有没有？每当他们犯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得罪神？就得罪神了。因为背后是什么？想要夸自己，想要怎样让自己感觉良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在交代他们，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把那个要照圈起来，重点是要听，要照神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带他们。第六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所以你们是指谁？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一想到摩西这么强的领导者要离开了，不仅是很强的领导者，还是充满了怜悯的人，对吧？每次犯错他就去神的面前为百姓代求。你去哪里找这样的牧羊人？很多牧羊人恐怕很公义啊，你犯错犯了几次之后对你受不了，就会怎样？直接出手，请你离开好了，我实在是牧羊不了你。如果你选择要离开，好，太好了，我想祝福你。但是摩西不是，你知道摩西里面充满了什么？从神来的爱跟怜悯，这真的是不容易吼啊！但是一想到他要离开，人的心如何？应该会蛮忧伤的。所以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和你们同去，把那个同去圈起来。重点又是这个了，人能够在地上待多久，最重要的是神同在。神若同在，其实离开地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你心里面要有笃定的答案，好，不要患难临到的时候跟上帝说，神啊，怎么会这样子？神说，我今天要带你回家了，开心吗？哦，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什么提醒？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把那个使圈起来，使他们承受那地，还有把为业圈起来。使他们承受那地之后要干嘛？为业。为业这个词本身是什么？为业不是 得到这个土地，然后种了葡萄酒，每天在那边喝得烂醉如泥，天天想办法找朋友来喝下午茶。请你这叫为业吗？这不叫为业。为业是什么？学习经营、治理、管理，对吧？这就是上帝造人本来应该有，把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使他们修理看守这园，到底要干嘛？要训练他们起来学习像神一样管理上帝的受造物。所以使人得地为业，不是只是得到那个东西，得到那个东西如果继续过他放荡的日子，那上帝干嘛带人进去？那如果只是要得那块地，很简单啊，就坐观光巴士进去，对吧？然后上帝直接这样差天使把那些人的气都收起来啊，你们坐观光巴士进去。为什么没有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容忍他们在那里，然后让以色列去是要征战的，要打仗？哎，打仗会不会死人？打仗会不会死人？如果没有神同在就一定死人，如果有神同在就不会死人。这就很清楚了，了解吗？就分出来了。那什么时候神同在，什么时候神不同在，就是这卷书一直在讲的，你若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我必与你同在，不是吗？你若背离离弃了， 神的律法、神的心意，神还会与你同在吗？就不会。你征战会得胜吗？当然不会，对吧？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教导人要什么？敬畏神，要懂得上帝创造这个宇宙有没有他的原则，有没有他的律例，有没有他的心意，都有。那到底是你是老大还是上帝是老大？上帝是老大，所以你要懂得学习，了解吗？尊重他，敬畏他，照着他的心意，他就使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原来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祝福概念，是这世界需要什么好的带领者，这世界需要榜样。如果你愿意，即便你原来的出身非常的低微，你的学历很低，像彼得一样，加利利小学有没有毕业不知道，但上帝抬不抬举你？抬举你。那抬举你是靠自己得来的吗？也尊重上帝的拣选，谁当使徒，谁不是使徒，还是上帝的命定。啊，你说不公平，其实没有什么公不公平啦，你领受的多，神向你要的也多，了解吗？所以我们就懂得敬畏神就好了，就开心。你没有领受那么多，那你说上帝，我只能做这些，我只有一千两，我就还你一千两，上帝开不开心？啊，我说除了一千两之外，再另外赚了一千两，就开心嘛，对不对？所以你就会那跟那领受五千两又赚了五千两坐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上帝按着什么？他所加给人的，人所愿意回应的，照样奖赏都是一样的。相对的，如果你领了五千两，你说我除了这五千两，我另外赚了一千两，当你讲出来的时候，开心吗？恐怕就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比较，也不用去嫉妒，也不用去纷争，我们就个人就跟随神。神要我们做什么？神所要的，神所要于仆人的是什么？不就是忠心吗？就是忠心而已，忠心不拘大事小事。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摩西做了一个很好的生命榜样。那他召约书亚来，就当众告诉所有的众人，使所有众人都了解这个接班人是谁的拣选，上帝的拣选。所以你们要服从接下来约书亚的带领，如同服从谁？摩西。但我们想想看，摩西从一开始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他的领导就都没有经过危机吗？没有经过挑战吗？没有嘛，对不对？一直被怎样质疑，被挑战，连谁？连米利安都质疑他的权柄。但是当他被质疑的时候，请问你，他要起来自己抗辩吗？他没有，他立刻就趴在地上不讲话。不讲话谁出手？神一出手，好可怕。一出手，说米利安手伸出来，看到什么？大麻风。就知道说神拣选的权柄不是在比较你们之间的尊贵问题，是次序问题，照着上帝的次序做事情就对了。你要去挑战这个东西，要用血气，要用仁义去挑战这个东西，那你就得承受许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就警醒我们要怎样谦卑跟神同行。好，谦卑不容易，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谦卑下来的，特别是自己有三两啊，怎么讲，有两把刷子啦，三两三就想要上梁山一样。人都是怎样活在这罪恶世界，一天到晚被灌输一个观念，我的成就就是我的价值，我的本事就是什么，我的证明，对吧？但是如果是人是这样彼此对待，还有恩慈可言吗？还有怜悯爱吗？就常常很冲突，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就教人学习，要不要用这世界的想法，要回到神的原则里面。第八节，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好，两个必字有没有？都把它牵起来。还有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什么惊慌。因为带领这两百万人，请问你是精兵吗？是军队吗？不啊，就是家庭，不是吗？老弱妇孺吗？还有什么牛羊，在旷野这四十年都吃啥？都吃马拉过来的。有没有认识其他的蔬菜？心里带的恐怕都 搞不清楚什么菜什么菜，了解吗？因为他们都是吃麻辣的，所以基本上神也保守他们，但是对于这些罪恶的事情，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恐怕很容易被感染，或者是很容易怎样被吓到。所以在神在这里就提醒他们，我与你们同在，不撇下你们，也不丢弃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圣灵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有啊，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信了耶稣，神要祝福我们，所谓的祝福是从此之后我们再没有麻烦、问题、困难、瓶颈，是吗？不是，你看保罗就知道了嘛，对不对？那当然你会想说，哦，天哪，我这样信耶稣啊，我这样好吗？如果你是大企业的总裁，你的儿子，你故意安排这些环境熬炼他，到底为的是什么？为他好还是折磨他？你是要他能力出来，还是让他只是享受功名富利，然后呢，没有能力？了解吗？要赋予他能力，就要动心忍性，就像中国人讲的啊，我忘了这句话是谁讲，是孔子吗？正义其所不能，好、哦。必空乏其身，饿其体肤。一开头是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须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正义其所不能。所以动心忍性，对吧？神是不是也这样熬炼我们？古人为什么会懂这些智慧？他们了解一个人能力是在困难当中出来的，一个人能力向来不是上课上出来的。也不是喝下午茶聊天觉得这个想法不错，然后从此我就懂了，了解吗？就是透过这些环境，我们生命就开始成长起来。好，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些事情。接下来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就再一次强调律法的重要。我们再读，
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为业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
所以摩西其实也从神领受了很多的智慧、聪明、谋略能力、好知识跟敬畏，所以他懂得怎么样去帮助以色列百姓能够学习明白。所以从第九节开始，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在当时书写容易吗？有纸张吗？没有啊，怎么写？要写在羊皮卷上，麻不麻烦？麻烦，但重不重要？重要。所以因为那个价值，就付得起这个代价，对吧？这件事情太重要了，这些代价不算什么，所以要付这个代价，就把律法、把摩西五经，包括这一卷书《生命记》写下来。请问你这要多少羊皮卷？我们今天随随便便一本书拿在手上，以前人你光拿一个创世纪，你恐怕要用卡车来装了，不是吗？但是他们就这样知道这些从神来的话语非常的珍贵，非常的重要，所以就这样全部写出来，交给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这里用这个词，你注意它的顺序，祭司然后是利未子孙，所以是不是所有利未人？不是，是谁？祭司。所以祭司的工作是什么？教导律法，教导律法。今天在新约时代，神告诉我们，人人皆祭司，阿们吗？所以你不仅要懂，你要怎样去教？那为什么要去教呢？你光看、光听，你会觉得自己懂，但是当你讲的时候才知道。有时候讲到某些点卡住了，原来是怎样没有想好。所以当你愿意去传讲的时候，会帮助你整个思想被整理过， 帮助你对于神的信仰，对于神的认识会被清清楚楚的架构起来。所以为什么要人去传福音？传福音到底在传什么？不就是要讲吗？讲你生命的见证跟神的话语之间的扣合，不是吗？把道用生命讲出来，不是用嘴巴讲出来。这个过程对我们个人而言，请问你是不是益处？也是益处。所以他在这里就交代了这些抬约柜的祭司立位子孙和以色列什么还有长老圈起来。所以祭司跟长老，长老就是指成熟的，心智成熟的，都要担起这一个什么教导的责任。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摩西之后有接班人约书亚，对吧？所以他们在征战当中是得胜还失败？他们最终就得胜了，在约书亚记整卷书就写下来。约书亚记后面是什么？士师记。士师记第二章一开头，第一章是讲到加勒的事情，第二章就讲到一个大麻烦。约书亚和约书亚时代的众长老都还在的时候，他们你可以看一下第二章。好，这里就讲出一句话，非常的我们必须要记住这句话。第二章第六节，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前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然后呢，到哪里？意思说第十九节，其实那时候士师还没出来。在为什么会有士师？不就是后面的人完全就不认识耶和华的作为了吗？有没有传承下去？问题就出在这里了。约书亚并没有传承下一个人，对吧？这就是约书亚的问题，他并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把那一个传承的人在神的心意里面找出来。他们就直接觉得说，我们已经征战得胜了啊，透懂啊，了解吗？透懂啊。后面就开启了400年的黑暗时期，西巴当。这个代价大不大？大，对吧？400年哎，他们就落在外族的欺负底下。那为什么落在外族欺负底下？不就是这里等一下会讲的，从第十四节开始，后面会讲。好，我们先回到这里。第十节，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也就是禧年，禧年就是豁免年的时候，你要怎样按着定期，在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面前，神所选择的地方。这里所谓神所选择的地方，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上帝所拣选有立位人的城市，对吧？那里就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认识律法，因为整个国家都挤到耶路撒冷城，那全国不是空掉了吗？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上帝就按着他的心意，就在不同的地方安排了。就好像上帝没有在台中市要所有的基督徒共同建造一间超大教会，大家就在里面聚会就好了，没有嘛，对不对？有各种不同的堂会啊，各个不同的地方啊，然后怎样招聚神的百姓，在那里怎样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念把它圈起来，他们就要在上帝所选择的日子，在西年的时候要怎样开始把这律法书读出来，像不像主日？禧年，现在不就是耶和华的禧年吗？以赛亚书61:1不就讲到这件事情吗？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就是这个了。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就开启了，开启之后人要怎样？要聚集。所以你从第11开始到第13，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那不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有主日聚会的原因吗？12要招聚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人。好，那男女孩子就是基督徒家庭嘛，对不对？那寄居的呢，可能会有些慕道友啊，住在我们城市里面的啊，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啊，都来到什么神的面前，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把听学习 都圈起来，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所以要不要传讲，要不要教导，要不要见证，都要。所以这些就会帮助人能够怎样认识神，得以敬畏神，然后能够遵行，认识啊，敬畏也好，最重要是进到什么，遵行神的原则。第十三节，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所以要不要传承，要。所以求你儿主血亲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你如果失去这个，你就失去未来了。所以这个部分就在这里不断的去讲。好，那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把常常圈起来，常常这样行。你说神 我今天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地啊。请问各位，你的应许之地在哪里？我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今天成啊，天上哦，那要等死啊。我们的应许之地在哪里？在基督里。对，在基督里。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新造就是离开所有的旧的恶习，地上的思维、价值观、地上的为人都可以怎样离开了，进到哪里？进到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他就成为我们一切的帮助，不是吗？所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常与你们同在。然后这个保惠师要做什么呢？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有没有？他就讲说这句话，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什么叫做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我们想来想去就是不变的道理，对不对？错了，真理是有位格的，真理就是有位格的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对他门徒所讲的，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对门徒所讲的他要使我们想起耶稣所讲过的每一句话，对不对？就是这个啦。不然你看了这些律法书，你记得住吗？记不住，对不对？什么时候会记得住？就是当你生命遭遇环境的时候，你不晓得神的原则是如何，在那边碰壁，到处碰壁之后，最后有圣灵的光照，然后就让我们想起某一段经文，结果我们去用完之后，请问你这句经文会不会刻在你生命中？会，你就懂了，不是知道了，你是懂了，你是成为你的生命。这就是在新约时代的恩惠。今天照着这里所讲的，是不是都成就在我们当中？是。所以你要看懂这个信仰的价值，所以你要进去得地为业。所谓得地为业，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部分被仇敌所掳掠、所辖制，甚至不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我们身边的人错误的价值观绑了他，错误的属世的很多的事情、情欲也好，绑着他。我们如何帮助他们挣脱这一切？不就是在基督里吗？在圣灵的恩膏里面，不是吗？请问你到底有没有得到？有啊，有啊。但是有了之后呢？要不要继续征战？要啊，因为每一场征战都叫你的生命能力上升，不是吗？就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你生命不断的提升。所以当我们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乱定义成为成功，生死成败论英雄。好像我信了耶稣，哎，我这个月受洗，怎么上个月跟这个业绩差不多？然后对吗？啊，我以前去拜那个财神爷好像还比较发旺，怎么今天信了耶稣还是一样呢？请你这样的定义对还错？完全失去生命的方向，了解吗？完全失去成为一个人，他该如何成为一个人？从神的定义的从神来的定义。所以我们在看这律法书的时候，要明白我们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要成就，上帝要成就什么事情？好。所以牧师不是常讲吗？大患难，大喜乐；小患难，小喜乐。为什么？如果你遭遇大患难的时候，那就是上帝要加给你的是更大能力的。你不要说啊，这好像是阿甘精神。不，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当你经过这些事情，当你靠着神走过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生命如何的成熟了。 所以在各种患难当中，你要知道上帝是恩待人的神，他做这件事情动心忍性到底为的是什么？为了永恒，不是吗？如果只是为了你今天得到那些东西，我想全宇宙是神的，他可以让鹌鹑充满你的思维，直到你吃到从鼻孔里面喷出来。小心，以色列人曾经这样子，就在那时刻上帝就击杀他们了，因为他们忘记成为一个人到底该做什么，只想着自己要什么，没有想到上帝要什么。所以这里要帮助我们回转敬畏神。所以这里十一，从十一节后面开始啊，没有，这一段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就是教导我们要怎样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要彼此怎样教导，彼此学习。一个人自己个人学习，我跟你讲，常常会走偏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有时候都会从自己来的想象，以至于在生活当中上帝带领我们经过的事情，在这想象当中久了我们就会混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讲出来才会清楚。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出电影，就圣女贞德，有哈，大概20年有了吧如果没有看过的，里面就在讲圣女贞德带领法军对抗英国军队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一直是被受命的，所以他就常常想象他是有上帝特别的呼召拣选恩膏，也许是啦，但是他想象的方式实在是太夸张了。所以在剧中就有一个人有点扮演圣灵的角色，就告诉他说，你手中那支很特别的剑到底什么来的呢？他就用画面启示，他就想象他在草原，在大光底下，在一只马匹当中，有一支剑这样降下来，这是他的想象。他也常常泡在这里面，他就以为自己非常的特别。好，那当然每个人都特别，但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去看自己或看别人。然后那个人就另外启示给他画面，刚好有一个阿兵哥走到那边，突然不想要把这把剑就丢了，结果你就捡到了。他就弄了很多画面给他，还有在打斗的时候，那个原来拿 那把剑的人摔到了，被刺死了，所以他 这把剑就丢在旁边。他一直在告诉他，不要凭自己的想象，不要乱想象，你要合乎上帝的心意，你看事情要看得合乎中道，对吧？不要自己去乱定义，你最好祷告清楚，让上帝直接启示你。好，让我们看事情，好让我们回到什么？谦卑的位分。什么叫谦卑？什么叫刚强？谦卑就是不卑不亢，不自卑也不骄傲。是软弱吗？当然不是软弱。是刚强吗？也不是血气。是做你该做的事情，把你摆在该摆的位置，做该做的事情，叫做谦卑。什么叫刚强？我觉得雷牧师这次来就讲到说，所谓的刚强就是不被邪恶所试探，用血气去对付血气，用邪恶去对付邪恶。你要这样做，你才有办法真正成为刚强。所以有没有神透过那个新约书信就讲到说，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刚强为什么跟仁爱谨守扣在一起？刚强跟仁爱谨守就是要保持在爱中，谨守就是怎样不被恶所试探，也不试探邪恶，这就是刚强。所以刚强不是靠人去修病，刚强不是跟人家用什么血气去对付，真正的刚强是看懂这所有物质背后灵界所发生的事情，不随便被挑动。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爱中，你的脚是踏在撒旦的国土，不是吗？你已经输了。你只要心中没有爱，你踏在撒旦的国土已经输了，不用再打了。另外一个，如果你被挑动，撒旦没有办法直接对抗你，他对付你最好的方式就是引导你犯罪。这招很狠，这招很有效。他只要诱使你用血气犯罪，我跟你讲完了，你也输了。这两招都叫你输了。所以神所赐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就把这些合在一起。我们回来看接下来从十四节到第最后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两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摩西将这一切一篇歌的话都说与
以色列全会众听。所以你会发现摩西懂不懂人性，但他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不是，是乐观。这个乐观是看神，不是看人。但是在这个乐观当中，他也知道人性，这就是他的智慧聪明。他非常清楚知道。好，接下来就讲到说，这里一开头十节是耶和华对摩西说，是谁召他来？神召他来说，你的时期临近的，然后你要召约书亚来，所以很清楚告诉他，你要死啊。但是你要去做重要的事情，把约书亚招来，你们两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所以是什么？要授权于他，是当着所有人面前，在哪里？也在神的面前，在众人跟神面前。好，于是摩西亚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摩西在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好，把那显现圈起来。从那里可以印证，从云柱，所以众百姓都知道谁是被授权接班约书接班摩西的，约书亚。所以不是私底下，对吧？是公开的，是公正的，好，公众的，好，公众的，把这件事情就这样，所以你会看到云柱哦，这是很清楚的哈。那第十六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哎，神是悲观还是乐观的？这里不是悲观乐观的事情，这里是神知道人性，神也知道人性。人心里面是什么？常常是悖逆的，常常是应景的，常常是什么？泡在邪恶里面的。好，所以我们若不把这东西逼出来，面对它，除去它，我们其实是仍然是藏着各种好像放了很多地雷的土地一样，谁踩上去谁倒霉，对吧？ 所以在这里神就开始这样在警告。你想想看，为什么上帝不对他们讲一些好听的话，偏要讲这些事情？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没有发生？没有。什么时代发生？约书亚死后就发生了。那为什么要事先告诉他们？人最大的危险就是自己在遭遇患难的时候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吧？就不懂得学习。所以我们说历史是人最好的老师，但是历史却一再重复发生，因为人学不了教训。人学不了教训，为什么学不了？搞不清楚，不懂，也不明白。所以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你就不晓得怎样去怎样从错误当中学习，去改变，去成长。所以他事先就告诉他们，好让他们在之后的日子拿起这律法书的时候才想到说，原来上帝早就告诉我们。这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在约书亚死后400年，撒母耳重新教导这律法书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400年在干什么。全部都忘了上帝，把上帝的约柜摆在示罗，就觉得我有空去找上帝，我没空就忙自己的。结果是什么？是祝福还是充满咒诅？充满咒诅，直到他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连以利，当时的大祭司以利都只会行礼如仪，所以以利两个儿子教得好吗？教不好就被上帝击杀了。所以这些都看在撒母耳的眼中，他都知道，哇哦。所以他就怎样开了先知学校，好，他就教导当时以色列百姓要怎样，要认识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就透过撒母耳，接下来谁来了？扫罗还不是真的，大卫。大卫就是上帝所兴起的那一位。好，所以神就事先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他们了。那在当时的人来讲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的后代？记得吗？箴言有讲过一句话，清早起来大声为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对吧？你不让人有一个警醒的心，你一开口大声的叫他，所有的心都觉得啊，没事情，没问题啊，平安平安，哪里平安？人有该做的事情，不是吗？你若在罪恶当中，你岂可待在那里呢？等着狮子跟狼来吞吃你呢？但我们常常不知道，没有警觉，不是吗？我们常常说啊，平安平安平安，真的平安吗？没有平安啊。所以不要去消灭人一个对神的敬畏的心。当然你也不要一直讲他说不好不好不好，到最后都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那也不对。所以你要平衡，对吧？要当让人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所以11节，那时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做一件事情，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把离弃圈起来，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好，当然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当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上帝真的离弃吗？还是上帝管教？管教跟惩罚是不一样的，虽然被管教跟被惩罚你实在分不出来，但是管教者或惩罚者他自己知道。管教者他是承担你后面最后的结果，他要帮助你学习能够改变成长。惩罚者呢，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把你惩罚完我就跟你切开了，对吧？但是神是管教他百姓的神，所以这里你要从管教的角度去看。好，然后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最后他们就会发现什么事情？原来是上帝不在我们当中，神不同在，谁同在？你以为神不同在，撒旦就不会同在吗？撒旦就同在了。撒旦同在，你属于他的臣民，他会爱你吗？他会照顾你吗？刚好相反，他恨人，对吧？撒旦的国度本来就是恨的国度，神的国度才是爱的属性。所以神就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出问题了，有麻烦的，要赶快怎样回到神的面前。好，不然我们做错都没有接受惩罚，没有接受管教，你会悔改吗？那当然不会啊，我们就怎样执意行恶啊， 所以在这里神就透过这个管教要把我们推回，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神会怎样掩面？暂时啦，你看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不是了吗？昨天全心所讲的，神忍了多久？2000年。但是他的应许有没有落空？没有。1948年以色列复古，就像他昨天讲的，你今天会在意汉朝吗？你为什么不会在意汉朝？关我什么事？那如果有人起来说我们要恢复汉朝的荣耀，你只会说你打个派哟。但是以色列复国那是什么意思？复国是不是单一宗教、单一语言，对吧？谁会在意这种事情？只有神会在意这种事情。所以你要看神的手有没有在当中，确实有。所以你查考人类历史，你应该明白这件事情。神就照他那应许。好，19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百姓，把教导圈起来，传给，还有传给圈起来，教导跟传给，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就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所以神为什么要忍这40年？就是希望能够更好一点。如果没有这旷野40年，请你他们进迦南地会怎样？就很快忘记上帝到底要干什么了，了解吗？所以你信了耶稣，上帝是从永恒的益处今天来熬炼我们，不是吗？所以每一次的经历，每一次的熬炼，你要对向哪里？天上。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要思念天上的事情。好，所以你看他们就立刻了忘记了。所以他要摩西写歌，写歌的目的在当时毕竟纸张没有，要拿到这羊皮卷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那么重。最好的方式怎么背下来？唱嘛，写成歌，你就可以吟唱把它记住，对吧？好，所以他就要他把它写成诗歌，就是32章所讲的。好，摩西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唱歌有音韵嘛，有起伏嘛，然后就可以帮助人把它背起来。背起来的目的是不要忘记。好，然后又要放在哪里？第21节，那时啊，没有，我先把它讲完哈。那时必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把做见证圈起来。当他们突然想起 这首古老的歌是摩西所写的时候，突然才想到说啊，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我们唱的歌里面不就早告诉我们了吗？好，所以你看神就交代摩西做这件事情。那时候摩西已经年纪那么大了，神还是要他怎样把这事情完成。好，然后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把这句话意念圈起来。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所谓全知全能并不是掌控你，不是说因为你有自由意志嘛，如果你不明白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你就觉得我有自由意志，可是上帝又已经定了很多的局，那我哪里有自由意志？我只能照着这些局走啊，对吧？那哪里还有自由意志？原来是这样子，上帝是活在现在的，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在上帝里面是不受限制的，是只有我们才会有过去、现在跟将来。所以我讲话你听到你懂都要时间，但是神呢，他不需要这个时间，所以你心里面动念，他就已经知道后面会有一兆个可能，全部在他的掌握里面。你下一个动念是什么，他正归类到哪一个部分，他都知道。所以以色列百姓人心里面所存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那如果我们用公约数来讲，他就是有大数据啊，他早就有 big data 了，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这以色列百姓的走向，历史的走向会往哪里，他知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但他有没有定死你的局？没有。所以犹大非得卖耶稣，耶稣才会被定死吗？没有， 但是神已经知道他这个意念在他里面，他早晚会做这件事情，所以不断的警告他，警告他干嘛？不要再转向这边，要转向生命，不要转向死亡。你即便不卖耶稣，耶稣也会被钉死的，因为整个以色列民族还有全世界的人的思维，抵挡神的这些势力，他早就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所有人的意念我都知道了，所以在我们心中任何想法正要浮起之前，上帝都知道后面的所有的路是怎么走，他都知道了。所以这不是掌控，对吧？所以你当下回转改变都得以存活。记得上帝的心，他不愿恶人死在罪恶过犯中，这是上帝的心。所以我们要怎样敬畏他，好让我们可以回转。二十二节，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神就亲自对约书亚讲话了。好，那这里讲到说，你的领导不要跟摩西比，也不要靠自己，靠的全是谁？神。你要跟着神走，因为这件事情靠人是担不起来的。好，不要说200万，2万人抵挡你，好不好玩？你在说一件事情，然后有100万人支持你的，但是都不讲话，但是有2万人就跳出来一直抵挡你，你受得了吗？受不了。所以要靠谁？靠神。好，24节，摩西将这律法书写在将这律法写在书上，极致写完了，所以他就完成上帝所托付的。25节，就吩咐他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把那个旁圈起来，放在至圣所里面约柜的旁边。约柜里面放什么？石板、石诫，对吧？旁边放什么？这律法书、托拉、摩西五经。好，还有什么？还有盛玛拉的金冠跟什么亚伦发亚的杖，在当时都放在至圣所里面。当然有人说放在约柜里面，那个亚伦发亚的杖跟盛玛拉的金冠放在约柜里面，但事实上你找不到经文证明这件事情，比较有可能是放在约柜旁。约柜旁，好，放在约柜旁是让他们知道每年大祭司进去的时候都知道有这本书在里面。好，这就证实摩西真的曾经写过这件事，不然过了几百年后谁还记得？ 好，那27节，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这接下来是摩西讲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讲把事实都讲出来了，他把人心里面所存的都讲出来了。你们要将你们的支派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把召聚圈起来，招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好，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那个听字圈起来，以色列人的信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字，听，听。你若不听，你就不知道，你就不会跟这位神。你听了，耶和华那啊，耶和华告诉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侍奉你的神，爱你的神，对不起，爱你的神。好，所以这句话就是变成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所以他们不彼此之间都会提醒。虚马，虚马有时候翻译成四美男，就是听的意思。你要听，一个人最大的蒙福是什么？能听的耳才会有受教的心，能听的耳受教的心，一个人生命才会成长。好，最后所以你看吧，呼天唤地，就像三十章那里所讲的，真的是呼天唤地，意思说要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29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就上帝一定会来管教。摩西让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的全会众听，所以还好他们那时候都听，所以在那个时代跟约书亚时代有没有走偏路就比较少走偏路，所以后面征战就得胜。但是有没有传下去？ 问题就出在这里，没有传下去，所以四世纪就开启了400年的什么悲惨历史。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你的话语存全。但是主，我们向你承认，我们常常有一个不听的耳，我们不听耳的是我们心中常常有我们自己